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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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非常感谢主在空中可以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提供的节目，救恩之声也提供了其他许多很好的节目，弟兄姐妹可以用微信进入到救恩之声，然后你可以看见他们还制作了很多很好的其他的节目。听众朋友欢迎您留言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和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放轻松，所用的圣经是诗篇116篇1到9节。写这篇诗的诗人，他为什么可以放轻松？其实从诗篇里我们可以知道，他经历许多的困难，那是因为他的心呢，他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人归安乐。常常我们需要对自己说说话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要放轻松一点，要人归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神用厚恩待我们。其实放轻松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太奢侈了，这是个奢侈品，因为人人都不轻松。我们要一早努力的起来工作，我们还要努力的去上学，我们还要赶车，我们还要赶进度，而且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满了许多的恐惧。有人怕老板责备，有人怕老师责备，有人怕跟不上进度，有人怕考试不及格，这个生活里充满了恐惧。现在再多一样，还怕细菌。所以这个人生真的是如战场，而且战场到处都是，怎么能够谈轻松呢？所以放轻松一点，是不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奢侈品呢？谁的生活中没有许多的危机，还需要我们想尽办法去处理，所以这怎么能够轻松以对？但是在慌乱当中，很多人也都学会了，我们越是焦虑不安，就越是身心疲惫，越是身心疲惫就越焦虑，而且也就会越恐慌，越急的时候做错事的几率就太高了。尤其是今天的科技，我们有很多工作都在电脑里面做，一个不小心就把它给丢到垃圾桶了。若是丢进了垃圾桶，可以把它捡回来还好，有一些就是不小心的连存都没有存，要不然更糟糕的是，这个资料应当是给某一个人，结果发错了，发给了不该给的人，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在慌乱当中绝对得不到好的结果。因此我对我自己也说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放轻松一点点，把这个事情先交给神。尤其是当我们身心俱疲焦虑不堪的时候，把我们的痛处先交给神，之后再来工作，那我们的焦虑就会稍微的减轻。不只是减轻哦，而且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平安将会充满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这个世界已经是充满了危机，充满了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从神来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好帮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，胜过我们的惊恐和我们的焦虑，这样我们处理事情就能够事半功倍。那哪些难处会使您焦虑不安呢？我们如何来学习在艰困当中能够降服在神的慈爱还有他的眷顾里呢？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，诗篇116篇，来学习将恐惧交给神，忧虑交给神，能够放松在我们神的大能臂弯里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先攻读这段经文，之后我再和你分享这一篇的诗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诗篇116篇的1-9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放轻松。圣经说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于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一点点的改变，就会看到自己拥有更多的能力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诗篇116篇，这篇诗的诗人写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，尤其是当我们遇见患难，或是身体不适，在环境中受到挑战的时候，诗人在神的前面求神垂听他的祷告。他说，我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诗人说，他要在神的面前所走的这条路，不是死人之路，是活人之路。诗人用他本身的遭遇，一些真实的经历，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，这个痛苦让他几乎丧命，也可以说他真是无路可走了。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到神前面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活路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爱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的神听了他的声音，听了他的恳求。他经历那么大的痛苦，却蒙了神极大的救恩，所以心中充满了感谢的情绪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像我们也是一样，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我们今天读这诗篇116篇都是心有同感。但这篇诗呢，让我们看见写诗的人，他和神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，因为在诗中我们看到他与神有知己的交情。他告诉我们，神听了他的声音，而且呢，当神听他祷告的时候，神是向他侧耳，所以他这一生都要求告神。我们都知道，神拯救罪人是个别的来拯救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是个别的向神认罪悔改。当我们来到神的前面恳求神的时候，他会亲自的向我们施怜悯，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与神发生了感情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以他的爱来拯救我们。他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会医治我们，他会为我们安排出路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出路。虽然我们在经历苦难的当下是痛苦的，有时是绝望的，更多时候就是经历害怕，但是我们可以一再的来到神的面前， 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最宝贵的信息，那就是神爱世人，这是唯一的宝贵的福音。主耶稣还说，若是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，他还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是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或是个人祷告，我们的神一定与我们同在。本来罪人是没有资格接受神的爱，既然罪人已经是蒙了神的爱，所以我们心中所发出的就是从神而来的爱神的心。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爱神也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把他那宝贵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爱神，同时会越来越懂得来倚靠神。话说呢，有一个家庭啊，家庭里面遇到了一些个问题，那么这对夫妻呢，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容易紧张，两个人都紧张，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了。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紧张，另外一个人比较放松，就能够帮助大家。根据统计啊，人心理的疾病的类型大约有53种，真是让人惊心啊。许多心理的疾病是从一些个不良的心理体验渐渐恶化而成的。我们曾经有过不良的体验，然后呢，第二次遇见了之后呢，我们心里就先害怕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担惊受怕，这个情形就越来越恶化了。那么这对夫妻呢，哎，真是两个人一起都非常的紧张。通常丈夫呢比妻子放松一些，能够安慰安慰妻子，开导她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角色有时候根据时间的推移啊，两个人的角色会颠倒过来。这个家庭就是这样，他的妻子越来越放松，但是丈夫呢却是越来越紧张，甚至显出他有焦虑症。原因是做妻子的原本很紧张，后来认识基督之后，他就借着祷告来到神的前面，他每一次都得到神的帮助，所以他每一次都能够放松，虽然还是会遇见难处，却是能够得到安慰。因此他学会了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经历过神的帮助，虽然环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，依然会有令人焦虑的事，但是每一次遇到这些情况，他就思想神的能力有多大，神有多么的爱他。他想，有这么伟大的神又爱着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？这样一次又一次，他心里的张力就慢慢的就减少了，日积月累，心态也会越来越好。但是他的丈夫因为不信主，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，他也听不进去他的妻子的见证，他只相信自己，渐渐的他就敌不过生活的压力，这样心理方面就出现了问题。弟兄姐妹，生活里面固然是充满了挑战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是我们要保持心理的健康，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努力，就像保持身体健康需要运动需要营养一样。我们的主应许我们，他是医治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倚靠他。就因为我们倚靠他，我们就来遵行他为我们所定下的生命法则，这样我们身体心灵才能够全面的健壮。我们的神在出埃及记15章，他宣称啊，他说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篇诗，诗人说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。他是侧耳听哦，可不是远远的看我们一眼，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。我们的神可不是这样，他在爱中俯身下来听我们的恳求，因为他爱听我们向他的倾诉。我们会遇到一些个让我们无法面对的事，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，有人并不怕死亡，却是怕伤心。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，每个人担心的事也不一样。只要我们带到神的前面，交给我们的主，他就知道要怎么样的处理我们的事。 诗人在第三节第四节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有罪的人呢，最怕的事就是死，死的痛苦过去了，还要受到公义的审判，神的审判是更可怕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神以他的爱感动我们人的良心呢，这个良心会发现自己是有罪的，我们就为罪自己责备自己，心中难过，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救自己的灵魂。这样恳切的祷告，不但罪得赦免，还要蒙恩惠。那神有没有听这个诗人的祷告呢？在第八节，写诗的人就做见证说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。诗人指的死亡，不只是他肉身的问题，还有灵魂的问题。如果永远的生命从神已经得到了，何惧身体的死亡呢？就是今生的事，在神的眼前看，这些都是小事啊。诗人说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我们要感谢神，神的公义是夹在恩惠和怜悯之间呢。神若是单单以公义待我们，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。但是我们的神不但有恩典和怜悯，他还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的神就是以恩惠和怜悯来实行他的公义，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就大有指望。有指望的人就要把我们的害怕、我们的担心、我们的小心远远地抛弃，不要再让这些事情来打搅我们。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是人归安乐的心。诗人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人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感谢主，主耶稣说，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除了主耶稣那里，这个世界哪有安息呢？虽然我们有时候做事真像是愚顽人呢，但是耶和华却保护愚顽人。这里的愚顽人所说的并不是那个不信主的愚顽人，不是藐视智慧的愚顽人，这里所说的愚人就是那些个不狡猾、不邪僻的单纯的老实人呐。诗篇32篇的第二节说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感谢主，许多人在神的面前都被神称赞蒙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心里没有诡诈。一个单纯的人、老实的人，耶和华的法度会使我们有智慧，但是我们要遵行啊。我们若是重视神的法度并且遵行神的法度，就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通达人，特别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有知识、有智慧的人。写诗的人在第六节说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，神就伸手救他，因为他懂得来到神的面前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五节，使徒彼得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若是要得到神更多的恩惠，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学习存心谦卑。虽然我们会经过一些流泪谷，但是主要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障。我喜欢犹大书第24节，圣经说，我们的神能保守我们不失脚。我们有过失脚的经验，我们知道内交叠的可不轻啊，是神的怜悯将我们救赎出来。现在我们跟随基督，我们的神就能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因为爱我们的主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脸上的荣光 要照亮我们前面的每一步，那我们就要因信过一个新生活，走的就是活人之路。
亲爱朋友，听主声音，听主说我爱你，我要医治你的心灵，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，
带你一切到主这里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，主要赐你新的生命，进入光明，天天更新。你若相信，就要快乐欢喜，因为主爱永不改变，永远不止息。
亲爱朋友，听主声音，听主说我爱你，我要医治你的心灵，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，
主要赐你新的生命，进入光明，天天更新，你若相信，就要快乐欢喜，为主爱永不改变，永远不止息。主要赐你新的生命，进入光明，天天更新。你若相信，就要快乐欢喜，因为主的爱永不止息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，这首歌的曲名叫做《朋友请听》。是的，我们都要听主的话，我们都要听见主所说的话，我们的神圣灵总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，主知道我们的问题，他会安慰我们，他会鼓励我们，他也会在我们十分胆怯的时候使我们刚强壮胆。所以我们要听主怎么说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祷告就是听主怎么说，不是祷完告了神还没说话我们就走了，不是。祷告是我们说话给神听，然后我们安静在神的前面读经思想神，神会借着他的话语，就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说话。所以读经祷告是很重要的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
有一天，一些工具聚在一起，大伙商量要怎么样去对付一块坚硬的生铁。斧头耀武扬威的首先发言，
哎，我一定可以解决它的。
于是啊，斧头很用力地对着铁块砍下去，可是啊，没有几下子，斧头便钝了，刀刃呢也卷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锯子信心十足地说，
啊，还是让我来吧。
他用锋利的锯齿在铁块上面来回地锯，没有多久，锯齿都断了。这个时候，锤子笑着说，
哈哈，你们真没用，退到一边去，让我来显显身手。
于是锤子对铁块一阵猛锤乱打， 声音震耳欲聋，但是锤了好久，锤子的头也掉了，铁块依然没事儿。这个时候，小小的炉火在旁边说：
我可以试试看吗？
大伙都瞧不起他，但是还是给他一个机会来试试。小炉火轻轻地盘卷着铁块，不住地烧，不住地烧。在它持续的热力之下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整个铁块终于烧红了，并且完全融化。
您是如何与四周的人相处呢？您是如何处理手中的事情呢？求主赐下足够的耐心和毅力，并且以沉着、稳健、温柔的态度面对各样的挑战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，有的基督徒孩子唯恐家里无法负担他离家读高中的费用，便于初三毕业后停止升学，转读圣经学校等神学课程，期盼获得教会的供应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向这些没钱升学的基督徒孩子说话，赐下平安与信心，愿他们在经济困难之时仍然紧紧投靠你，以祷告来寻求你的带领，不草率选择当传道人，而逃避了你对他们人生真正的呼召。愿教会与基督徒看见孩子们升学的需要，乐意以奉献来荣耀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脱贫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念书，若是不会念书，就学一技之长，去职业学校学一技之长。男孩女孩的机会应当是均等的，所以不要重男轻女。同时主必定会听我们的祷告，要倚靠神。最后向您报告，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，就是兴旺爱小册子。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，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